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轩，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在这个节目中，我们透过故事与理论的结合，与来宾专家的访谈，一起来探讨在人生这个奇妙的旅途中 How to 让自己变得更好。在人生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刻，无论是因为心情低落、人际关系的挑战，或者是对自己未来方向的迷茫。在这些关键时刻，一位专业的心理师或许可以为我们指出一个方向。近年来，大众对于心理健康更加重视，对于寻求心理师的协助也越来越能够接受。但你可能会问，我应该怎么去找一位适合我的心理师？又或是，如果我跟我的心理师不太合，我又该怎么办？这些疑问都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索的。今天我也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朱心怡咨商心理师来到节目上。如果你没听过朱心怡心理师，我真的强烈推荐你先去听听看我们的第六集 EP6， 了解他的故事。朱心怡是一位专业咨商心理师，也是在台湾第一位拿到执照的视障咨商心理师。他小时候是看得见的，但后来双眼失明。他的生命故事充满了克服挑战、困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这也让他在咨商过程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与同理心。身为一位视障人士，他在咨商过程中也会收到特别多个案的问题。所以今天我邀请朱心怡心理师与我们分享如何选择一位适合你的咨商心理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与解决之道。一起来听听朱心怡心理师的宝贵建议。Hello， 心怡，你好。
Hello， 轩哥，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心怡 Julia。
嗨，最开心听到你开朗的声音。我知道你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然后看了很多很多的个案了。
不会，我非常非常开心做这个工作。
Yeah， 我想要先问你啊，你会形容自己是什么样的心理师？可不可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我叫做朱心怡，你可以叫我心怡，也可以叫我 Julia。我是一个走跳江湖13年的心理师，也就是我在这13年里面大概服务了超过2000位的个案以上。那我自己的背景上来说，我是师大特教系毕业的，然后后来又是念师大心辅研究所，然后最后考取了国家的高考，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心理师。那我在这13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的个人专长最着重在，因为刚才轩哥有介绍我的生命经验，我觉得我的专业发展跟我的生命经验很类似，就是我专门强调的是我如何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我如何让我的生命往前走，我如何去穿越很多的苦痛，面对很多的失落，然后在关系里面如何帮助自己能够在关系的苦痛中脱困，这些都是我的专长。
所以会来到你的物谈室，通常是什么样背景的个案呢？
我觉得在我的物谈室里面，因为我的视力受限，所以我会比较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个案为主。好，也就是说，通常是20岁到60岁中间的个案为主，那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然后他们带来的问题其实非常多，当然是跟自己的生涯卡关很有关系。生涯是整个大生涯哦，所以生涯里面包括我的家庭啊、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但是也包括我的事业，或是我自己充电、我放松的方式，这些全部都相关。
不过这个也就有别于例如说今天如果我感受到强烈的焦虑，或是我觉得对于某件事情我有恐慌，或是陷入到低潮忧郁，这些你会形容为一个症状，还是说会有一些专门的心理师来帮助这些人呢？
应该是这么说哈，我们现在心理师有分成两种，一种叫咨商心理师，一种叫临床心理师。咨商里面我们受的训练专业背景全部都是看人而不是看症状。
OK，
对，看人，所以我们会知道他有一些症状，所以他来。可是我们不会去把他当病人，我们是把他当做一个个案。
嗯，
我们是要处理他这个人，让他活得更好。所以我们的训练多半是谈话，这是基本功，就是我们怎么从谈话来协助一个人能够成长得更好。所以有可能哦，一样他也有焦虑，他也有心律不整，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也有一些恐慌的反应进来。可是他描述这个症状，但是我们不一定会从这个症状下手。
很多人到物谈室也是因为自己觉得啊，我现在忧郁了，我现在焦虑，我希望能够摆脱的是这个焦虑所带给我的痛苦。
对，
所以他们是希望能够让症状可以减缓。
没错。
那他们又想说啊，你都一直跟我讲话，那陪我聊天跟我讲话又怎么样可以帮助我呢？
你可能想象轩哥，你看开刀的一个医生，他是在开你肉体的刀，心理师其实在开你心理的刀。諮商心理师看待事情的角度会比较是这样，也就是忧郁、好恐慌、焦虑、自律神经失调、失眠等等等，是我们的外显行为。但是我们更会看到的是你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像我最多最多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会出现解离的现象，就是突然一下自己好像没有意识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会恍惚。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他长久的经验里面遭遇到了太大的惊吓，所以他用了这种保护机制来保护自己，然后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所以我们会从探索里面，人家说聊天好像你就聊一聊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聊这个人他的症状到底发生什么，在说什么话，他的症状代表什么，他到底是我观察最多的就是情绪卡住了，跟自己的情绪很久都没有连结了。所以最后只能用症状很爆发式的告诉你说，注意我，我真的不行了。
这个就是人的心理非常诡异的一点，就是当你没有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反而你的情绪就会以一种很不理智也让你无法理解的方法来困扰你。那可以也为我们解说一下临床心理师他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吗？
临床心理师我们说他受的训练里面就比较多是跟医院医生去合作的一件事，比如说诊断，去协助医生说，哎，这恐慌症的病人他有没有符合这些现象，然后他可以做的是测验，各式各样的人格测验啊、智力测验啊、投射测验啊，来协助可以去判断他的心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你说临床心理师可不可以也做心理治疗？当然可以，只是我们受训的背景不一样，所以临床心理师多半出现在医院，然后多半处理的是病状，就是症状上面的问题，他去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去了解一个心理的状态。对，
当一般大众第一次寻求心理咨商的协助时，一定是充满疑虑和疑惑的。我应该怎么找心理师？去哪里找？要注意哪些事？我们现在知道，心理师主要分为两种：临床心理师针对病状，并与精神科医师合作对症治疗，多半在医院工作；咨商心理师则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帮助个案本人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受过的训练是看整个人，而不只是他当下的病状。但如果谈话本身是治疗方式，是否任何会谈话的人都能成为咨商心理师呢？当我们选择一个心理师的时候，要如何检视他的专业呢？
在台湾，你需要先确定他有心理师证照。精神科医师、身心科医师他可以开药，可是所有的心理师、咨商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都是不能开药的。我们没有药物学的那个训练，我们需要训练的在研究所期间里面，我们一定要修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我们也要了解一些横件诊断治疗，很多的学派有一些不同的疗法，然后慢慢形成个人风格。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 接受督导，接受实习，接受諮商。
嗯，
我们要有很完整的这个实务的经验。不管你觉得我没有问题，可是你因为你要帮助别人整理自己的生命，你自己也必须整理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经过諮商，就是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心理师，
是，
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求助者，哦，原来他求助是多么不容易，原来要跟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房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可能要去体会，然后我们要去很严格的实习，然后过程中都被打分，然后研究所硕士毕业以后，我们才有资格考国家高考。
所以要获得一个正式的諮商心理师执照会需要多长时间？
哇哦，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就是硕士班我们正常来说一定要至少三年，因为我们要兼职实习一年，全职实习一年。
嗯，
好，这是最短的，多半的人都是三年半、四年、四年半、五年。然后完了以后并不代表你就是心理师哦，你还要去考试，所以你会考多久呢？
嗯，要成为一位专业心理师真的是要经历一个漫长又严格的训练过程。不过我也很好奇，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规范的受训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嗯嗯，
在諮商的道德规范中有哪些事情是一位心理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呢？
很简单的来说，我们需要遵守的是，我觉得最重要有两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密原则。
嗯哼，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会专业保密你在我们的物谈室里面发生的事，就像我所说的所有故事，也都是我融合了我非常多的个案，然后说出了一个不会有任何一个个案来对号入座的故事。
嗯哼，
所以保密原则是我们心理师一定要尊重。所以如果你在外面听到，哇，他怎么可以把我的例子这样乱讲，
或者说哦，谁谁谁也是我的病人，
对
对，如果你有听到有哪一位心理师说，哦，谁谁谁哪一个名人哪一个谁，这哦，这也是我的客户，千万不要跟这个心理师合作。
对，除了生命安全的问题，好，就是我们评估你的自杀风险很高，或者是你触犯了刑法被我们知道了，我们有专业通报的责任
啊，
就是我们必须得打破保密原则。
是，
除此之外我们都要为你保密，不管你你人家问说，诶，轩哥有没有来找你啊，我都不能说。
嗯，我曾经为一位好朋友介绍一位心理师，然后我跟这位心理师当然也是好朋友，他听了之后他说，好，我愿意收你这位朋友，但是我也跟你说，从那一刻之后我们就完全不会再谈论你这个朋友。
非常好，
嗯，
非常好，非常好。对，那第二个我们完全不能做的事就是运用我们的关系
啊
去获得利益。
哦，OK。
因为在諮商室里心理师还是比较大，要不然你干嘛付费给我，对不对？所以我一定是比较有权力的那个角色。
嗯哼，
那今天我运用我的关系，我说，哦，你没钱付给我没关系，那你帮我除个草好了。
嗯哼，
或者是我们接受馈赠也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哦，或是个案想跟你做朋友，有非常多的个案都很想跟心理师做朋友。
对，
嗯，可是你要知道心理师在心理师的角色上他是这个样子，但他对待朋友不一定是这个角色。对，而且他是你的朋友以后他完全回不来心理师。对，所以很多我们也听过很多案例，就是可能伦理上面他跟他的个案发生了性关系，
嗯
啊，出去吃饭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对，那都是在运用我们的关系做一些物谈室以外的事，都是不 OK 的。
在精神分析学派，移情是心理諮商和治疗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移情指的是当一位个案将他们对过去重要人物的感受和态度转移到諮商师上的心理过程。这些过去的人物可能是个案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或任何与这位个案有重要情感联系的人。有些个案会在移情的过程中误认为自己爱上了諮商师。正因为在諮商过程中个案会与心理师建立起一个深刻的连结，所以有些明确的伦理界限是双方都不应该跨越的。那么除此之外， 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师的时候，是否还有其他应该关注的重点呢？例如年资有多重要呢？是否一位心理师的年资越高就越好呢？
轩哥，你这个挖洞给我跳，因为我说是和不是都不对，都得罪了很多人。年资它代表的是经历丰富，但是代不代表经验丰富是两回事。经历丰富就是你跑跳过很多江湖，你走过很多机构，或者你看起来好像在很多地方待过，跟很多人合作过，但是你有没有从里面真的学到东西，或你知道跟每一种族群合作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改变自己，或怎么调整自己的语气，或是观察更敏感到每一个多元文化可能他们的状况会是什么。这是一种自我修炼了，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看到的都是经历，但是我们没办法观察到经验，所以经验就是很靠心理师他本身的透明度让你感觉到。
OK， 透明度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透明度是什么意思？
应该这么讲好，我们不能说心理师在打广告，而是说心理师像我自己做 podcast，我做 podcast 当然是因为我推广心理学本来就是我很大的热情，好，我很希望透过我的节目能够做这件事，让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进到物谈室，你都可以得到一些心理疗愈的东西。可是做了这个 podcast 也会在增高我的透明度，也就是我有非常多的个案就是因为听了你的 podcast， 知道你怎么谈专业，知道你怎么想的，知道你会怎么看个案，所以他们比较放心的走进你的物谈室。所以如果一个心理师越多的文章，越多的书籍，越多的上影片，就会让大家觉得哎，他是不是我要的，我会越容易靠近。
嗯，那像现在会来到物谈室的个案，有多少是因为透过口碑介绍，就是说亲友的介绍然后来到物谈室的？这个我们需要先注意些什么？无论今天你是个案或者心理师，
以我本人来说，我的口碑的介绍率大概有80%哦，就是我现在手上的个案，大概有80%都是经过别人推荐
来介绍，是，
所以他们是指定找出心理，因为其实我开的时间不多。我都接受的是指定的个案，我不太接受那种我是来找一个机构，那机构帮我派案，这是不一样的哦。就是我是来找这个诊所，那这个诊所帮我介绍一个心理师，那我是比较不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你最好先了解我，
是
再跟我合作会比较好。
那假设这位咨商心理师他没有太多的文章，但是他可能有相当多的经验，for example，或者他的口碑相当好，所以你就直接约了时间，你直接到物谈室。那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能够感受到这位心理师是否适合你呢？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牵涉到非常非常，我们都假设这个心理师非常好，对不对？只是为什么一个好的心理师，可是他会适合不同的个案，
是
或是有不同的个案会给他不同的回馈。比如说像我的有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他一开始去找这位心理师的时候，他觉得真的太棒了，因为他就是要处理感情的问题，他其实一直在挣扎他到底要不要分手。那在这个六次的谈话里面，他觉得哇塞，他被指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然后帮他好好的分析厘清了这段关系里面每一个 bug 会发生在哪些，然后整理了他心里的感受会是什么，最后很明快的六次结束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好，就决定了这段感情要分手。所以他觉得这个心理师真的太棒了。当他下一次生命又遇到卡关了，他又回去找这个心理师，他想要自我探索，结果他那一次就跟他的心理师大大的吵架了。那一次就非常的不好的经验。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那时候的心理师可以协助他，是因为他的方式正好是他那时候需要的，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自我探索，所以他需要一个听他、懂他、同理他、继续挖掘他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嗯，所以这听起来像是每一位心理师也有因为个性上面的差别，还是说学派上，还是说疗程上面的差别会因人而异呢？
一定会，一定会。所以我想要先说这个故事，是因为说我想要让大家感觉一下哈，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师，请大家不要那么有压力。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我就是要百年好合的一个心理师。
Uh-huh.
就是如果你抱持着我一定要找一个命中注定爱上你的心理师，我要找一个全能的心理师，我觉得你会很容易失望，然后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嗯，
对。但是他在生命中只要能陪你过一段，陪你走那一段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待心理师比较健康的眼光。
嗯，你刚才讲到说陪你走一段路啊，这个听起来其实跟朋友好像在字面上面没有两样。不过我在这边就想要绕回到刚才我们讲到朋友与心理师的差异在哪里哦。
嗯，
那你说朋友不等于心理师，甚至说如果两人是朋友的话，也不应该建立一个心理咨商的关系。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差异在哪里，然后为什么？
对，我觉得大家最可以理解的差异齁，最可以理解的差异就是失去了客观性。当我是你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有我对你的感情，我也会有观察到你生活上的样貌，也会形成我对你的看法。
嗯，
但是当我是你的物谈室里的人的时候，就是那个心理师的角色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你告诉我，所以我可以走进你的内心世界，所以我的心态会比较容易跟你靠近，因为我就是透过你来了解你。
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是客观，因为我跟你的生活里其实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我怎么评价你，你怎么看我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我比较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来帮助你看清楚你周围的环境。
嗯，我可以了解这个你所解说的这个客观性啊。不过讲到就是今天一个个案来到物谈室，他所跟你说的，然后让你能够走入，透过他所跟你分享的而走入到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
对，
甚至因为某一些心理状态，而他们会惯性的去丢一些烟雾弹。
嗯，
会对于一个刚认识的无论是心理师或者朋友，会用一种讨好或者说摆出一个假象。
嗯
嗯，所以这时候一个朋友如果能够看到其中的矛盾的话，这岂不更可以一针见血的来进入状况？那一位心理师又要怎么样能够去识破今天这个个案正在
演戏？哦，轩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心理咨商的感觉。很多人，我比如说我在校园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我跟一些孩子们一起合作的时候，家长就会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他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你不要被他骗了。”然后或者是老师也会跟我讲：“这个学生其实他是怎样怎样怎样，你为什么不点破他？你为什么不戳破他？”对，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唐三藏喷孙悟空的故事。
OK。
心理师是一个唐僧，就是只要唐僧不死，
嗯哼，
你才有救。我们不是要一针见血的看穿我们的个案，我觉得心理师的责任不是这个，我们不是侦探，我们不是法官，
嗯，
我们碰到你其实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带你碰到你自己，让你自己碰到你自己，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说那个唐僧是什么，就是咨商室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嗯，
就是他想要讨好你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安全，那你就要尊重这是他的方式啊。
嗯，
你知道吗？嗯，他觉得不安，所以他要观望你，他要观察你，那你怎么会戳破他？因为戳破他让他感觉到不安全，他会跟你说更多吗？他会愿意让你和让他自己去接触到他自己更内心的部分吗？如果不会，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嗯，
所以在心理师里面，我觉得那个关系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
心理咨商的本质，绝对不是要拆穿个案所谓的真面目，不是透过尖锐的质疑来戳破个案的防卫，而是建立一个信任和安全的环境，让个案愿意与自己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师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引路人，引导个案探索内心的深处，找到自己。如同唐僧与孙悟空之间的关系，心理师的使命在于维持那份生命力，对个案给予完全的尊重，让转化与自我发现的过程得以进行。关系是心理咨商的核心，也是心理师与个案共同前进的动力。不过，当个案急着前进，急着摆脱自己的情绪问题，急着寻求一个特效药的时候，心理师又应该如何去协助个案在这段疗愈的旅程中建立正确的期待呢？
我觉得一般人在一开始都会很想把这个焦虑、这个忧郁都赶走，就赶快从我生命里消失。对，所以我们会一定会顺着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好好来讨论症状。我们可能讨论症状是为了让他安心知道说，诶，我们真的想办法帮你解决。
嗯，
可是我也会在建立一段关系以后回馈给他一些东西。我们的咨商其实我觉得啦，有几个阶段，比如说第一阶段叫建立关系，你要先让个案觉得你不会批评他、侵犯他，让他觉得安心。第二个阶段就开始要帮助他觉察，比如说我就会跟我的个案说，我知道你好想赶跑他，可是我看到他其实是来保护你的，你确定我们要对他那么残忍吗？
嗯，
哦，那好像你失去了他的保护以后，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你要怎么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对他，我会协助他去觉察自己和这个症状的关系。
嗯，
然后之后我们才会有行动，有可能我们的行动是要好好的感谢他。
嗯，
你反而是要包容接纳他是你的一部分，因为他其实在提醒你某一些事情，只是他的力道太重了。你可能想，你只是需要跟他讲，有，我听到了。哦，你不需要打压那些声音。
心仪，这个听起来像是你在协助个案做的是改变他与他自己情绪之间的关系。
情绪、认知、行为都是。嗯，
那这个又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一个人当他更认识自己的时候，这个症状就会不见了吗？他就会好了吗？这听起来是不是太过于美好？你可不可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例如说从某一个你曾经辅导过的个案，
嗯，
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就说这个症状是怎么样可以去减缓的？
好啊，因为我自己是比较走后现代的取向的这样的一个学派，那我想在咨商里面，因为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取向，学派和取向，我觉得它是比较是看人的方式。
嗯，
我们是怎么去理解一个人，去怎么去看待一个人的改变，所以我们要引导他往哪里走。那我自己是比较后现代的。
后现代学派是什么样的一个核心观念？
其实是它是反权威，所以我跟我的个案是非常平等的，然后我们是很追求没有一定的真理，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嗯哼，
而是我们只有所谓的真实，就自己眼中的真实是什么，我带你找到你的真实，但是未必那是我觉得的真相，所以那个尊重更多，那个弹性我觉得更大。对，
嗯哼，
那在这样的取向里面，我会看待个案。嗯，比如说轩哥刚才说，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一开始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应该讲没有真实诊断的名字，叫自律神经失调。
嗯，
那只是会有某一些现象出来，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呀，我们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好像有点失调了，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某一些什么心悸啊、盗汗啊、焦虑啊、恐慌啊，然后突然觉得好像喘不太过气啊，或失眠等等等的现象。 那我有一个个案就是因为这样来找我，那我们一开始当然要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症状越来越明显来到他的生命里，就是他爸爸过世。
嗯，
好，那我们就开始聊他爸爸过世的事情。那我们就听到他的声音非常的云淡风轻，这件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爸身体不好，而且他得了很重的病，所以我对我没什么影响。其他人都很有反应，可是我没有反应。告别式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有哭。
嗯，
啊，你就可以听到他是多么的轻松的在说，然后他还说他曾经买过一些东西给他爸爸吃，然后最后就发现，哎呀，这个好像这样的病人不适合吃这样的东西哦。你听就可以感觉不太对劲，因为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很爱你爸爸，你会心里有非常多的矛盾、自责、不平衡，可是他都没有表达。
嗯，
所以最后我会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听到的对不对。好，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几次想要问你，碰到你心里的感受，你都会跟我说没感觉，不知道。嗯，我说那里面好像有藏些什么，而你还不想让别人看到，也不想让你自己看到，对吗？
嗯，
我一说完他就哭了，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嗯，
碰到了一个东西，对。可是你看我们的姿态很尊重，就是我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跟我说是吗，而且我是跟他确认，所以你可以跟我讲不是。
嗯，
然后你可以继续演戏。
嗯，
你可以继续在我面前表现出你自己想要表现的样子，我都不会拆穿你。
嗯，
然后因为我不觉得我看到的一定是真的。
那这位个案花了多长时间来面对？
我们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嗯，
才让他真正的去哀悼他的父亲离开，然后他最后能把一个光送给他的父亲，就是我请他每天睡前的时候送一个光给他的父亲，表示他的感谢，表示他的怀念，这个哀悼的历程才结束，而他的症状也就结束了。
哇，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你触碰到他的这个敏感神经的时候，
嗯，
他当然会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是。
所以在这里也就让我非常好奇哦，因为当我们在寻找一个适合我们的心理师，这个也意味着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处理问题的心理师。而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在好转。
对。
那如果今天我碰到一个心理师，我觉得哦，他超级同理我。
嗯。
然后呢，但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善，或者是我碰到一个心理师，他好像在挑战我，他会让我不舒服。
嗯。
那我在这两种状况之下，我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有些人会说，那你就继续，你再试个几次吧。那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还要试几次呢？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 on the right track？
嗯，
是不是在走这一条路，这个是正确的？那这位心理师他真的是有在帮助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呢？
先跟你问的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也是我的朋友常常问我的问题，就是哎，我觉得跟这个心理师好像一开始觉得还不错，好，感觉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到这里好像有点瓶颈，我不知道要怎么走，那我是不是要换心理师？我的朋友也常常这样问我。
对，
我们的回应是，第一个，你需要给你的心理师一个机会，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知道你的感觉。
哦， OK。
因为有可能心理师觉得你承受不住那么快，他慢慢的他有可能不知道你心里这么着急。
嗯，
所以请你给你的心理师一个机会，告诉他你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好像遇到瓶颈，遇到卡关了，我好像过不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带我过去。他们说有时候表达完以后并不会被好好对待，好，或者是说心理师说，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然后就放着了。 那我需要换了吗？我可以换了吗？对，我就说，那请你再给他第二个机会。第二个机会是，请你问他，你有在接受督导吗？
你有在接受督导？
嗯。
为什么？
我们跑江湖的心理师都为什么在实习阶段我们会必须接受督导？因为我们一定有很多不熟练的，我们一定有很多卡关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学习阶段。
嗯哼。
我们考取了心理师证照以后，你以为心理师就万能了吗？你以为我们就不会遇到一些我们不会处理的课题了吗？你以为我们就不会卡关了吗？不可能啊。所以一个负责任的心理师，他会有他自己的督导。
嗯，
他会跟他的督导讨论他手上比较他觉得有一点卡关的个案，或者是有点碰到他自己他不知道怎么办的个案。所以如果他有在接受督导，也就是他很想跟你继续往前，那我觉得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两个机会你给了心理师以后他还是接不到你，那真的换了吧，就不要再挣扎了。
这的确是一个一般人不太会想到去问的一个问题，你有在接受督导吗？而且当你说给一个心理师再多一点机会，我们通常在想说，那我就再见他个三次，然后看看我自己的感觉如何。可是你似乎在讲的心仪，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舒服或不舒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自己的期待，要时时刻刻的也能够与我们的心理师分享，
非常重要。我们是合作的，所以我在帮你，但是我没有通灵，我需要你的帮助，让我能够帮你。所以如果你不让我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我没办法帮你。
嗯哼，
嗯，所以我们是手牵手一起合作的。
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接受心理咨商的时候，在美国，这是美国的心理咨商师，他非常同理我。不过他有一度他也跟我说，他说你停下来，你绝对不要再继续的去为自己找答案。你现在他是用 all over the place， 你现在发散了，太发散了，而且你现在呈现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因为我在那时候一直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那其实我当下听了我没有什么反应，但后来我一直在想他的那句话让我没有觉得很舒服。所以当我在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说我必须跟你讲，你上次跟我说我自己很焦虑，然后我在想太多的时候，其实那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帮助，然后因为这样让我觉得不舒服。然后那位心理师就说那如果我有让你这样子感觉的话，那我当然道歉啊。不过我是在跟你描述我所观察到的，那我们一起来谈论一下就是你现在当下的感受。后来在跟他在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逐渐当我自己走出这个焦虑之后，我再回头看那段时间，我觉得他其实那时候点出来也是对的，也不完全是错的，因为他让我能够突然停下来，来检视一下自己，哦，原来我在做这件事，原来我正在 overthink， 我正在过度的思想来让我自己变得更焦虑。所以他那时候其实这样子点一下，即便他不舒服，但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很棒。
所以这个似乎就来自于一个我能够与他沟通跟分享我的感觉。对，因为如果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就中断了这个关系。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又再点出了同样的一件事，咨商里面到底是什么在工作。当然是咨商心理师本身的专业有在工作，但是最主要的工作是关系耶。就是如果你跟他没有一个好关系，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所以我都好感谢我的个案愿意跟我说出他不舒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关系我才敢啊，要不然我就大可以消失，你知道吗？就是表示我对这段关系我还有期待。然后很多很多人其实来咨商也要处理的是关系问题，比如说当我跟人靠近的时候我就会想逃，那 在諮商里面其实他就在练习这件事情，就是我如何让一个心理师这么靠近我的心，但是我不逃，我说出我的感受。对，所以我才说那个平常我的方式就是我一定会先跟他预告，如果我已经观察到说诶他可能有这个倾向，比如说他跟人靠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想逃的感觉，或者是他在描述他的问题困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抓到了哦，他在跟人的关系靠近，或他以前有被背叛过的经验，所以其实他很容易当人靠近就要把人家推远，或者是要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很不好的人让你离开他。对，很多人在关系中不自知，
是
他会有这样的现象。对，那我会用先预告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跟你走得比较近了，你在我面前哭了，好，你在我面前哭，我可能就会告诉你，可能你回去想一想以后会觉得有点后悔，今天为什么会在我面前流眼泪，可能会觉得有点羞愧，你可能下一次都不会想来见我了。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代表的是你开始渐渐愿意跟一个人靠近了，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今天我觉得让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因为很多人对于心理咨商可能抱着的一种无论是期望或者是一个基本认知，会觉得说今天这个咨商心理师他懂得心理学比我更多，所以当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能够一两句来点破到底我的状况是什么，他能够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做，他可以给我答案，而透过这个答案我可以让我自己变得更好。但今天朱心怡心理师跟我们说的并非如此，他其实是一个合作关系，一个心理师可能懂比较多心理学，但他也不是通灵，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但是他能够透过专业的观察来了解你可能在面对别人以及你自己在情绪跟关系上面可能有一些你自己都没有看到的惯性，而在这里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而能够用一种方式逐渐的让你自己认清这个盲点，而透过认清盲点来获得一个疗效，那么可能逐渐逐渐的你也就发现原本困惑你的这一个事情，它可能逐渐的它不再困惑你了，这个就是一个逐渐认识自己跟认清自己的过程。
我们回到如果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心理师，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真的需要，你需要问自己，好，就是你期待的心理咨商可以帮助你什么忙。好，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你知道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协助吗？就比如说你需要的是更多的理性分析的，或者是你知道你需要的是你只是很模糊的知道我要改善我的症状，那也可以，或者是你从你以前的经验里面来告诉你，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指导式的人你会受不了，好，所以你就要找那种非指导式的，因为心理师真的太多种风格太多种类型了，从他的经历，从他的背景，从他的文章，从他的podcast 或者他的声音的影片等等，他的资讯里面去感觉他这个人，然后请你如果觉得愿意就试试看给他一次机会。我真的是我很愿意被人家试用试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当个案的时候我也都会去试试看这个心理师我觉得跟他有没有同频道，
所以同频道也就是你觉得你真的是可以跟他互动，你可以跟他合作，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 take away， 就是心理师与个案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合作关系，如果你不提供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论好或不好，无论是对别人甚至是对于心理师本人，这些也都应该要很轻松正常的能够跟心理师一起分享一起探讨，而这位心理师也能够接受并且很客观的也与你一起来分析，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才能够让你逐渐好起来。所以一个适合的心理师就是一个你觉得你真的可以一起探索自己内心的伙伴。
记得陪你走一段路，请你不要期待你的心理师要万能。就是只要你能找到一个陪你走一段路的合适的心理师，很棒了。如果你还可以找到一个跟你百年好合的心理师，更棒。可是这真的是不容易。
嗯，我们今天真的聊了非常多，但我觉得都很有价值。
嗯，
它可以让比较不了解或者说是只是在对于这个心理咨商过程有好奇，想要多了解一些，但可能正准备要踏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寻找心理师的朋友，我希望今天我与朱心怡心理师的这个谈话能够让你更了解在物谈室里面发生的是什么样的过程。那最后呢，也是跟大家来提醒，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所以你的期待是什么，请直接带到物谈室，在第一次就跟心理师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任何感受对于心理师，也尽量的跟心理师来分享，不要不好意思。对，大家都在物谈室了，所以一切透明开放，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在这个之间也是彼此保密。那我今天再一次非常非常感谢朱心怡心理师来与我们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工作，也是需要某一种 passion 对于人的基本的服务的心态才能够做得好的工作。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谢你，我们从一个心理学的专业的角度，也是一个主持人对于来宾的角度，今天非常感谢朱心怡 Julia， thank you。
谢谢轩哥，谢谢大家。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